我们是开始夏季的主日学，但是呢，我们有一些调整哈。这个现在的这个 Zoom 这个 ID 呢，会智利弟兄会开始上那个新约精读啊，就是讲腓立比书啊，腓立比书他会详细的读，可能会读一季，那所以这个是很详细的。那如果你想参加智利弟兄的这个新的课程呢，你就待在这个现在这个 Zoom。对，如果你想参加新旧约纵览，你想继续学习这个概论的话，那你就要看通知哈，我们会换到另外一个 Zoom 的 room。然后呢，上课的教室也会在我们的 A building，就是圣道楼啊，就是我们进来前面的那个楼。所以，我们有这么一个调整啊，所以请大家注意哈，从下一堂课开始，我们就有这个改变，好不好？好，那如果有疑问的话，你可以写 email 给我们，那我们会告诉你怎么改。好，那我们开始今天的课程啊，我们先做一个祷告。主耶稣，我们带着恭敬仰望的心来到你面前，把下面这个课程的时间交托仰望在你手中，恳求你圣灵开启我们，让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我们可以领受到你向我们所说的话语，并且可以带着盼望、带着信心来走我们每一天属天的道路。我们这样感恩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
好的。
好，我们上一次我们很快的学习了启示录的1到11章啊，我们主要的内容我们讲到了主耶稣借着他的仆人约翰写给7个教会的书信。那另外呢，我们也讲到七印和七号啊，七印和七号啊。那我们今天呢，讲的内容会做一下调整，我们会很快的飞速的把12到22章的内容概括一下。然后呢，我知道大家在读启示录的时候，有几个问题是比较有争议的，也是不太搞得清楚的哈，我想我们把重点花在这个上面，那这样呢，以后帮助大家去读启示录的时候哈，可以能够理清一下思路啊。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第二部分到底讲些什么啊？12到13章哈，它主要是讲到这个撒旦。也就是这个，你会看到一个兽哈，叫龙啊，撒旦和海兽和地兽啊，他们组成一个邪恶的三位一体。好，他们来模仿对抗真神啊，这是12到13章的内容。然后14章呢，会讲到天上的144,000人唱新歌啊，然后呢，有三位天使宣告地上的审判，然后呢，地上的庄稼呢被收割，其实它就是一个结局的预告。好，那15到16章呢是七碗，这个七在启示录里面常常出现。哈，七印、七号、7个教会，然后接着就是七碗之灾。好，这就是神最后的审判。好，所以随神最后的审判，然后17到18章呢就讲到这个大巴比伦的这个覆灭。好，里面讲到就是这个大淫妇啊被审判，那这个大淫妇呢，其实象征的就是在世界上这个世俗的权势和对物质的崇拜啊。然后当他被审判以后，好，天上就欢呼。那19章呢，就讲到这个白马骑士哈，白马骑士降临，这个其实就是预表着基督的降临。然后呢，那些兽哈，那些兽就会被扔到火湖里面哈，包括这个海兽、地兽，还有那个龙哦。 还讲到死亡也被扔到火湖里面。好，那今天的重点我们会在20章。好，20章的重点就是讲到千禧年。好，撒旦要被捆绑1000年，然后呢又被释放出来。他要作恶，然后呢最后又被扔到火湖里面。然后呢主耶稣坐在这个白色大宝座前，有终极的审判。好，那21到22章呢，是讲到新天新地，也就是说审判结束以后，好，一个新的世界的开始。所以从这里你可以看到，启示录是神的创造。然后呢，到了，对不起，是创世纪讲到神的创造，是一个开头。然后启示录呢，就讲到，所有这些审判都结束了，然后呢，审判的结束并不是说世界就结束了，是一个末了，而是一个新的开始。神有一个新的开始。神的这整部圣经呢，就画上一个完美的圈，一个圆圈就完美了，然后一个新的天地开始。那我们刚才很快的走过这个。12到22章，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里面到底讲了一些什么哈。12到13章呢，就会讲到龙，龙其实就是撒旦的化身，然后有海兽，海兽其实它预表的就是敌基督的这个政治的权势，还有地兽，地兽其实就是假先知，他们模仿这个三位一体，来形成这个邪恶的三个权势来对抗神。虽然他们是这样，但是他们其实表面上看好像，他们是也是好像三个关系，但是其实因为撒旦他从来不会创造，他也不是创造者，所以他只能通过这个抄袭和扭曲来模仿，来对抗神。好，那接下来就会讲到这个17到18章是大巴比伦会倒下。其实就是这些世俗的这些经济和文化系统，这些对抗神的最后他们觉得像他们在世上的追求，他们很有成就，但是发觉最后他们所追求的都像建立在沙盘上的这个建筑物，最后全部都倒塌，然后他们所追求的财富和享乐呢，也就被毁灭了所以他们会哭泣他们会哭泣。那接下来就是18章、19章，19章就最后神会有一个审判，然后呢，最后就把他们都扔到火湖里面你可以发觉有一个很奇特的现象，就是他在扔到火湖的次序，先是系统倒塌，系统倒塌，然后呢，每一个系统里面的这个坏的帮凶被铲除，所以是从这个兽开始，然后再到龙，所以等于是小的先被抓住，最后他幕后的这个主犯也被擒拿，扔到火湖里面。然后呢，20章就是有这个，讲到这个千禧年，撒旦被捆绑，然后扔到火湖里面，然后呢，最后呢，白色大宝座的审判，然后21到22呢，就是新天新地，刚才讲到从创世纪到伊甸园开始，一直到启示录，新天新地，新的耶路撒冷开始，结束，好，那我们很快的就把今天12到22章主要的内容走一遍然后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比较有争议的大家都搞不太清楚的我曾经听过黄牧师在更新学院讲的这个启示录，还有很厚的一叠讲稿。我还听过，你们可能都学过，我买了一套David Polson 的这个 DVD 很多年前买的，大10多年前买的，也仔细听了那些讲这个启示录的内容哈，其实我听到的大家最搞不清楚的就是千禧年的问题哈，因为千禧年它有很多不同的讲法，然后呢，千禧年里面在里面还有一些不同的划分，所以我想今天我可能也不一定会讲得很清楚，但是我试着把主要的几个流派给大家介绍一下，然后帮助大家在读启示录的时候，可以，你觉得哪一部分对你来说你是可以接受的？因为这主要几种流派没有标准答案，因为他们背后都有圣经的依据而且呢，也都是有很多圣徒他们中间不同的人对某种流派，他们持这样的观点那要记得，就是这不同的观点并不是既要真理所以谁对谁错不是太重要，不是太重要那千禧年这个话题其实千禧年这个话题其实在神学界神学界其实是争议比较多的那我知道在神学里面基督教的神学里面，洗礼呀、预定论属灵恩赐这些也都有很大的争议大家都从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个。那其实千禧年也是其中一个比较难讲的这个话题为什么呢？在圣经大家知道圣经一共有66卷书信书信和经卷。那这个千禧年这个字只在启示录里面出现，但是它在启示录的20章出现了一共出现有6次。那启示录呢，它是一个非常充满象征性的语言的一卷书我们上一次提到它是天启文学，所以它里面出现的一大堆文字有的人是按照实际的意思来读，有的人是按照象征的意思来读包括这个一千一千我们上次提到一千呢，在圣经中你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大的完整的数字，七是一个完整的数字，那一千呢就是一个大的完整的数字。那有的人呢也可以把它理解成就是1000年，所以在这个上面有一些很大的争议另外呢，它里面还讲到这个有龙被捕，火狐复活，天使拿着链子捆绑这些其实都是象征性的语言你不能直接的从字面上这么解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读启示录的时候，有的时候需要字面的意思，有的时候要把我们的想法换算成这个象征的意义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解释的时候，大家都有一些不同的观点那另外这几种观点都有不同的这个属灵伟人他们对某一种观点持他们的这个看法认为这种观点是对的，所以很难说谁对谁错。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一些关键的经文好，第一个就是他上来就讲到说，我又看见一位天使从天降下，手里拿着无底坑的钥匙和一条大链子，他捉住那龙，就是古蛇，又叫魔鬼，也叫撒旦，把他捆绑1000年，扔在无底坑里，将无底坑关闭，用硬封上，使他不能再迷惑列国。等到那1000年完了以后，必须暂时释放。你看这里，他说的不是全部的天军，也不是耶稣基督亲自的出马，只是一个天使，看上去好像像是一个普通的天使，他拿着钥匙和链子，就可以把撒旦捆住。那撒旦是挺厉害的，一天到晚在这个迷惑我们那这个天使一下就把他捆住了说明撒旦再强大我们的这个 天使哈，他有神所赐给他的权柄啊，所以他其实就像一个纸老虎啊，当神出手的时候就可以把它限制住啊，限制住。那这里哈，这里你看哈，一个关键的词是什么呢？就是他不得再迷惑列国啊，所以他的能力。是限制在哪里啊？就是不能再迷惑列国啊，这个很重要，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后面我们会解释到为什么这四个字很重要啊，这几个字很重要，不能再迷惑列国啊，我们等一下会提到。那我们看一下下面的这个经文啊。4到10节哈，我又看见看见几个宝座，也有坐在上面，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并为神知道被斩的灵魂和那没有拜过兽和兽像，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之人的灵魂，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这是头一次复活，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只等到那1000年完了，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必要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那1000年完了，撒旦必从监牢里被释放出来，出来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就是哥哥和。马哥叫他们聚集征战，他们的人数多如海沙，他们上来遍满了全地，围住圣徒的营和门外的城，就有火从天降下，烧灭他们。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里面的一些比较。有争议的内容哈，它里面讲到，与头一次复活啊，头一次复活，那在千禧年派里面哈，有前千禧年和后千有后千禧年，还有无千禧年。那复活这个字呢，在前千禧年派哈，他们指的就是身体的复活啊，身体的复活。好，那无千禧年派他们认为这个复活，这里所说的复活，其实是一个属灵的复活。什么是属灵的复活？就是当你信主得救重生这是圣经里面有很多支持约翰福音里面讲到出死入生与基督一同复活，这个是指属灵的复活所以大家要记住哈，前千禧年和无千禧年，他们之间有这个区别。那另外与基督一同作王那这里呢，他说作王大家刚才如果看经文的话，他没有提到说是在天上还是在地上所以呢，就产生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前千禧年认为是在地上跟基督一同作王，那。无千禧年派就认为，其实他指的不是身体上和基督一同作王，而是一个属灵的所以是在天上跟基督一同作王所以这也是一个他们不同的观点另外就是，大家可能会觉得很困惑我自己读的时候也有这么一个问题，就是撒旦居然已经被扔到无底坑，而且是被铁链锁住了那已经把他的权力都限制住了，为什么还要把他释放出来为什么要把他释放出来那这个内容呢，其实没有太好的答案没有太好的答案。那有一种说法有一种神学的说法就是它相当于什么呢？就相当于好像probation。大家都知道，在美国的司法机构有一种叫 probation，也就是你已经被审判了，但是他不把马上把你放到 jail 里面，他让你 有假释哈，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给你一个机会啊，看看你是不是已经改变了啊。那在后面哈，这个刚才我们读的经文里面，你可以看到哈，他说撒旦被释放以后，人数多如海沙的人跟他一起叛乱啊，所以这就揭示一个非常残酷的现实，就是其实人的问题不是说是环境的问题哈。不是说是环境的问题，因为那个时候1000年啊，耶稣已经统治世界，跟这个圣徒一起，但是还是有这么多人背叛，所以其实是一个人心的问题啊，人的问题其实是一个人心的问题，并不是说一个环境啊造成你可能会背叛神。大家想好，在创世纪里面，伊甸园是一个很好的环境啊，他们与神同在啊，与天父同在。人仍然选择背叛啊，所以耶稣最后要来审判那些背叛他的人要最后要被审判啊，扔到火湖里面。我们后面会看到。好，那其实我有一个比喻哈，就是这三种主要观点：前几年、后千禧年，还有无千禧年，就像一个人看日出哈，他在窗口看日出。前千禧年就好像是说。哦，现在是黑夜，然后呢，太阳马上就要升起了，啊，到太阳升起的时候，整个世界都被照亮啊，这是前千禧年。然后后千禧年呢，就是他们看到天边已经发白了，好，所以呢，他们认为太阳就已经升起了，好，就已经升起了。好，那还有呢，就是无千禧年派，他们认为现在。你看不到太阳，是因为云层把太阳遮住了。其实太阳已经升起了哈，云层散去的时候，啊，你就能看到太阳。所以他们其实所处的观点就是，都是他们都是在讲同一件事情，只是从不同的角度看问题啊。太阳就要出来啊，太阳一定出来，这个是最重要的，这个是最重要的。只是对一个时间的过程，他们有不同的理解。啊，所以我们来把每一个他们的观点啊，我们详细的列出来。啊，第一个就是前千禧年派，哦，它这个前后和无，他们的标志呢是什么呢？就是指耶稣再来这件事情是在千年的国度之前，还是在千年的国度之后？啊，所以前千禧年派，哦，很多人都持这种观点啊，就是他们从字面上来理解。这个圣经，启示录里面所讲的啊，他们就认为，教会时代，也就是现在这个时代，然后呢，有大灾难出现啊，然后基督再来，然后呢，就是地上的1000年的国度啊，跟基督一同掌权，那些第一次复活的人，哦，然后呢，这个撒旦又从无底坑跑出来啊，然后。有那些很多的人，哦，他说像海沙一样的多的人要反叛，然后呢，最后呢就把这些反叛的人都扔到火湖里面，终极的审判啊，哦，白色大宝把大宝座的审判，然后就是新天新地啊，哦。他们的依据是什么呢？他们的依据就是，如果你读这个启示录哈，按照顺序读的话，就是等于是。启示录19章讲到这个，讲到就是，把兽好扔到火湖里面，然后20章讲到把龙扔到火湖里面啊，然后千年，他们认为这个整个的过程就是一个时间，按照时间次序来描述的啊，所以他们就从你圣经怎么写，我就怎么理解，所以这是他们认为的哈，那。为什么说这个新天新地啊，新天新地啊，还要等到后面呢？就是因为他们认为神的应许在圣经里面的应许是一定要成就的。那大家都知道，在以赛亚书里面曾经讲到哈，豺狼要与绵羊同居，豹子与山羊同卧。然后呢，在65章里面哈，讲到哦，人在那个时代会长寿。和平耕种，哈，大家都和平的相处。然后呢，以西结书里面也描述到大卫的后裔，哦，在地上永远作王，啊，他们认为这些其实啊都是字面上理解。那这样的时代在历史上 并没有出现。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认为，既然神的应许不会落空，所以这个千年的国度就一定会在地面上实现。好，所以他们持这样一个观点。那早期的教父哈，尤斯丁和艾伦纽就是持这种观点啊。那他们的难点就是哈，其实这个千禧年，就是字面的这个千禧年，在保罗、彼得和希伯来书里面都没有提到。那启示录里面，它是不是真的描述的事情发生，是按照它章节哈，比如说前面的章节和后面的章节，它描述的是不是，是按照严格的时间次序来的？有些人有不同的看法。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它里面讲到复活的身体与他讲到第一次复活那些人，好，那还有一些人是没有复活，那些复活的身体与没有复活的那些人共存，那这个到底怎么运作哈？怎么运作？大家也有不同的争议哈，也没有太好的解释啊。另外呢，我想提一下，就是常常你在跟别人讨论启示录的时候会提到的，就是一个灾前被提和灾后被提哈。所以这个灾前被提和灾后被提呢，也是在前千禧年派里面哈。有的人因为既然被提哈，那就什么时候被提？那灾前被提呢，他们就认为是这个大灾难来临之前，有一部分人啊会被耶稣啊提到天上啊，他们就离开了啊。那有些人呢认为啊，是在灾难发生以后被提啊，所以这个英文字叫 rapture 哈，rapture 其实有一个比较通俗的小说和电影，我记得叫 Left Behind，我不知道大家看过吗？就是家里的人莫名其妙不见了哈，就是被提走了哈。当然这个是通俗小说，但是它的依据就是启示录哈，启示录千禧年派哈，那还有一个就是后千禧年派哈，他们是怎么认为的呢？他们认为就是福音的时代啊，就是教会时代开始，就是然后是福音啊，福音时代影响世界，然后呢千禧年啊，然后呢就是千禧年就是黄金时代，然后基督再来哦，然后是一个最终的审判，然后就是新天新地哈。那他们的主要依据是什么呢？他们的主要依据就是啊，耶稣曾经说过哈。天国的比喻里面说过，芥菜种子哈，一个小小的芥菜种子会长成大树，然后一个面酵使全坛发起哈，所以神的国是渐进的，而且他们呢这么理解，就是世界呢是在越变越好，越变越好啊？为什么呢？因为基督教从12个门徒哈发展到现在有20多亿啊信徒，然后呢以前有奴隶制哈，现在废除了，然后呢现在医院、学校都建立哈，然后呢，也有人权的推动，然后呢，很多贫穷的国家也开始，变得富裕了哈啊，但是真的是这样的吗？哈，大家都知道哈，现在世界上其实还是有很多战争，而且有很多苦难哈，还有苦难哈，所以主耶稣自己也说哈，你们在世上有苦难哈，你们在世上有苦难，所以其实我们很难讲这个世界是真的越变越好哈，在这方面大家其实是有一些争议的，这是后千禧年派啊。那还有一种呢，就是也是很重要的，就是无千禧年派啊。其实也不是真正的无千禧年派哈，他们我等一下会解释啊，他们的主要观点，他们的观点就是耶稣好降生马槽，然后来到世上传了福音以后，就建立了这个保罗的时，就是建立了教会的时代哈，这个其实就是千禧年的开始啊，所以他们不是从字面上来理解这个1000年，而是说这个千禧年已经意味着耶稣把福音啊传到世上，开始了教会的时代，就是一个千禧年。然后呢，耶稣会再来，然后最终的审判，新天新地哈啊。那他们的主要依据呢是，其实他们不是没有千禧年哈，只是说这个国度已经开始了。 那千禧年呢？理解不是从字面上来理解神的国度1000年，他们其实就是说，等于说现在已经在发生了啊。那这个为什么他们这么说呢？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千山万水哈，我们会说你找遍地上的千山万水，其实你也不是指一切座山，然后。圣经里面诗篇里面也讲到哈，千山的深处哦，其实也不是指字面上的1000年啊，所以他们的观点就是，我们现在我们的基督徒都活在这个千禧年里面啊，基督现在就在天上作王啊，只是他的国度没有在地上还可以看见啊，彰显出来。那有一天他会再来进行最终的审判。然后呢，新天新地，好，所以他们认为这个中间其实不一定要插上这么一个字面上的1000年啊，他们的依据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路加福音里面法利赛人问耶稣说神的国几时来到？他们期待的是看到一个政治性的他们肉眼能够看见的弥赛亚的国度，好像就像这个大卫王统治的这个以色列的国家非常强大哦，疆域非常宽阔，所以他们可以把罗马人赶出去，以色列的荣耀就恢复了。但是耶稣回答他们说，神的国不是将来某天突然降临的耶稣说他已经在你们当中了所以无千禧年派的人认为这个。经文就说明，神的国度不是等到未来千禧年才开始，它是耶稣来的时候，道成肉身来到地上的时候已经开始，是已然，但未然，也就是说，它已经开始了，但是呢，还没有完全还没有完全，所以他们还有一个推论就是认为就是主耶稣说过捆绑壮士大家都知道这个经文。所以这个就相当于这个捆绑撒旦1000年，不是未来才发生的事，而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受死，这件事情就已经完成了，因为启示录里面讲到，刚才我们提到，说他捆绑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他不能再迷惑列国，所以撒旦的权势已经受到了限制，不像他以前。在有这个耶稣道成肉身福音开始传的以前，而是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受死，撒旦的权势已经被捆绑，他的迷惑列国的能力受到了限制，所以现在才会有福音在世界各地的这个传播从一开始的耶路撒冷一直传到现在世界各地所以他们认为。我们刚才提到前千禧年派认为这个章节的次序就是它时间的次序，而无千禧年派认为你读启示录的时候不能按照它章节的次序来看它事情发生的次序，因为启示录它不是一个编年史它更像一个交响曲大家都知道交响曲大家如果听过交响曲都知道它有影子。然后有第1乐章、第2乐章、第3乐章和第4乐章，一般影子然后就第1乐章它开始一个一个铺垫，然后就把主题引出来，然后第二乐章呢是一个反复的主题和冲突并且把这个主题展开，第3乐章呢是开始往前推进然后第4乐章一般都是一个宏伟的结局。那在这个4个乐章中间，它其实它的第1乐章引出来的主题，它会被反复的演奏，并且变形，你会看，你会隐隐约约听出来里面有不断的变形，但是它的主题是同样一个主题，只是通过不同的方式来变换。所以他们认为就是，在启示录中里面讲到的这些事情。它是只是从一个不同的角度来讲，不是说按照一个时间的次序来讲。举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在上一次第一部分讲到神的审判有7印，对不对？还有7号，然后呢， 在第二部分里面15到16章里面会讲到7个碗，哦，这其实这七个三个七哈，都是讲到世界的大灾难和神的审判，啊，那他们的解读就是这个不是按照时间顺序来读的，它只是从一个不同的角度来讲世界的末日，啊，那如果你是按照时间次序讲的话，就是世界末日有3次哈。神的审判有3次哈，所以这个有点讲不通哈，所以他们这么认为哈，所以很多人接受这样的观点哈，但是他们也有难题哈，他们也有难题，就是大家都知道哈，这个彼得前书里面特别讲到哈，这个魔鬼啊，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巡游哈，要吞吃这些可吞吃的人哈，那既然他已经被捆住了，为什么他们还可以出来到处游行哈？那他们的解释是什么呢？他们的解释哈，就是后千禧年的解释，就是他就做了一个比喻哈，好像有一只很凶猛的狗，那他呢被一个铁链子捆住了。然后被拴在一个树上，然后呢，它可以很疯狂的叫，而且可以去威胁别人。但是呢，你如果不走到它的那个范围里面哈，它咬不到你，它咬不到你。那但是呢，你走到它的这个范围里面，它就可以伤到你啊。所以但是呢，它没有办法随便跑到大街上去咬。这个大街上走的人啊，所以他们是这么理解，就是说，因为撒旦被捆住了，所以他们迷惑的能力受到限制，但并不是说他们没有办法迷惑别人，也就是说他们还是在某一种程度还是可以伤害到别人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福音是可以传的啊，但是撒旦有的时候还是有一些能力，只是他的能力已经。因着主耶稣十字架复活，铁链把他捆住，他就是说迷惑各国的能力已经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啊，这就是我想介绍给大家的这三种主要的对千禧年的看法啊。那我们小结一下哈，这个千禧年的排列就是按照主耶稣什么时候来分别的啊。前千禧年派就认为是耶稣再来，然后1000年开始，那后千禧年就是是1000年开始，然后再耶稣再来，那还有就是无千禧年派，就是我们刚才解释的。那前千禧年认为就是字面上的意思啊，那后千禧年认为1000年就是现在福音这个黄金时代开始，好，那。无千禧年派，他们认为就是教会的时代啊，从耶稣道成肉身开始，一直到耶稣再来做审判，这个就是千禧年，是不是字面上这么理解啊？所以前千禧年派是字面上的1000年，那后千禧年派和无千禧年派，他们都是认为这1000年其实是一个象征啊，是一个象征，不是真正的字面上的1000年。那对这个世界展望的理解，哈，前千禧年认为就是世界会越变越糟，哈，因为大灾难嘛。然后这个后千禧年派认为是世界会变得越来越好，而无千禧年派认为就是善恶是并行的，哈。那代表人物哈，就是尤斯丁和艾勒纽，这是早期的教父啊，教会的教父。然后那个后千禧年派就是 Edwards 和埃菲德。然后无千禧年派大家都很熟悉的哈，奥古斯丁和加尔文他们是持这样的观点。好，我们讲了他们的分歧啊，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哈。其实他们虽然有这些分歧，但是你可以发觉，其实这个分歧对这个启示录要传递的信息它最重要的信息哈，问题不是太大，因为他们。虽然他们有这三种不同的观点，但是他们共同点就更多哈，就是第一个就是基督必定再来啊， 这个不是说可能来啊，就是耶稣肯定会再来，再来做审判啊，这是肯定的。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撒旦最终会被扔到火湖里面，好，这个是确定的，也就是扔到火湖里面，也就是他会被永远的击败啊。然后呢，我们这些信徒和基督要一同作王，好，神的子民要分享基督的荣耀，这个是肯定的啊，这个是肯定的。另外呢，就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个历史并不是无序的啊，而是按照神的计划。有目的的、有方向的前进，啊，这是肯定的，啊，这是肯定的，啊，那虽然现在我们在地上有邪恶，啊，有苦难，但是公义呢，最将获胜，最将获胜。那最终的归宿是什么呢？就是启示录的21和22章，就是一个新天新地，啊，一个新天新地。所以，我举个例子，就是比如说我们去 Newark 的话很简单哈，去机场啊，去 Newark 很简单，因为离这里很近，就只有一条路啊。我们如果走 Highway 的话啊，通牌。但是如果去 JFK 的话啊，你就会有不同的路哈，你可以从这个不同的 Bridge 过去哈，可以从纽约走不同的 Highway 啊。所以这三种观点，你可以这么想象，就是说。你最终都到达这个新天新地，但是它通过不同的路来走，就像我们去 JFK 一样，你有不同的路可以走啊。所以，它给我们什么启示呢？哈，千禧年的信息哈，第一个就是我们是有盼望的哈，就是说无论你持哪一种观点啊，这三种观点里哪一种，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邪恶是不会永远。掌权的哈，因为你看新闻的话，你觉得好像每天世界上都发生一些很让人糟心的事情哈，世界好像越变越糟。但其实历史不是一个随机的发生的事情，其实是有神的这个计划在里面啊。所以最终掌权的是天上的主。那。另外就是给我们一个使命，就是我们现在传福音，并不是在做无用功哈啊。有人比喻就是好像我们是在海滩那个号上，把桌子都排得很整齐哈，那个船要翻了哈，所以这些桌子你摆得再好，最后也会被推到一边，然后最后船就沉了，然后你再做无用功哈，其实不是的哈，不是的，因为神的国度最后要降临啊。那所以，对于基督徒来说，哈，我们不但要传福音，并且我们要在社区里面，做见证、做盐、做光，哈。那 C.S. 路易斯曾经说过，哈，他说最专注于天堂的基督徒，往往也是在地上贡献最大的那一群人，啊，他是这么说的。所以，我们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也要去传福音，并且我们要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啊，包括我们教会哈。下个星期六我们会有 Remedy Cell 啊，我顺便 promote 一下哈。那个童工告诉我们的国语堂的参加的人数很少哈，希望大家能够报名哈，大家能够报名一起，因为我们 Remedy Cell 最后collecting 的那些钱啊是捐给。当地的这些慈善机构啊，去帮助这些穷人啊，就是我们 Franklin Township 的那些有需要的人啊。好，那另外就是他揭示了一个人心的真相哈。大家刚才看到哈，当那个撒旦被捆绑，然后最后跑出来的时候，其实有很多的反叛的人哦，他里面讲到说，这些反叛的人如海上一样多，也就是说。在形容那些反叛的人非常多，所以人心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并不是说环境啊，伊甸园是很完美的一个环境，但是人仍然选择背叛啊，所以我们需要的是一个新的心啊，神来塑造我们一个新的心啊。好，那我想我们还有一个要特别强调的就是。 这三种观点没有一个是异端哈，所以大家不要因为他们在这个千禧年上持不同的观点，就有这个有些争议哈。那我也要解释哈，其实很多在我们教会的人是持这个持第一种观点啊，第一种观点就是千禧年。那我记得我去听黄牧师的课，黄牧师不讲。他说我们问的他是什么观点，他不讲。那我们后来猜哦，猜他可能是千禧年派，但是我也不能确信哈。我们当时他让我们猜哈，他最后没有给我们 confirm 所以呢，我自己是持这个无千禧年派的观点但是我想这个不是太重要哈，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啊。那好，我们接下来。讲一个另外一个比较大家比较有困惑的这个内容，就是白色大宝座哈，白色大宝座。那很多人听到审判哈，就会觉得很紧张啊，就会觉得很紧张。我们都讲神是爱啊，神怎么会去审判呢？但是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哈，如果你是作为一个父母哈，你的孩子因为一个醉酒的司机。把他撞成重伤，好，你就对这个司机说，好，算了算了算了，好，那我就原谅你了哈。我想这也不是一个很对的做法哈，因为他可能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可能以后还会继续犯，好，别的人还会受到伤害，所以对这个醉酒的司机哈，要有一个公义的审判啊。我想神也是一样，神是公义的，所以他一定会有审判。那。另外，如果你去看启示录第五到第六章哈，我们上次讲到那些在地上受苦的信徒哈，被迫害的，他们曾经问过耶稣哈，主耶稣，他说你要我们等到几时哈？大家还记得哈，我们上次第一部分讲到，然后耶稣跟他们说，你们还要等，你们要安静片刻，而且不光是等。你们还要等什么呢？等那些还没有被迫害的人，最后他们也要被迫害，然后他们也要像你们一样，哦，被受死，然后下到那个死亡里面。但是，耶稣说给他们一个应许，所以最后这些人他们的受苦并不是徒然的因为有最后的审判，有最后的审判。那我们看一下，讲到这个审判的经文，是在20章的11到15节我读一下。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椅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处。我又看见死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大家这个注意好，他说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所以这里面有两部书，一个是案卷。一个是生命册，我们等一下会解释。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所以有一个案卷的审判。于是海交出其中死人，死亡与阴间又交出其中死人，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这个是指案卷，死亡与阴间被扔到火湖里。大家 pay attention 这里说是死亡与阴间被扔到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死。若有人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到火湖里。大家看哈，一个是审判用案卷，另外一个是被扔到火湖里，它是依据的是生命册。我们等一下会解释这部分内容。那在这个圣经里面白色是不是一个简单的色谱？它其实是有预表的，它的象征意义就是圣洁和得胜，纯洁。它不是一个装饰性的颜色，它是一个神学色，它这个审判，是绝对公正的，没有任何的偏差和失这个偏私哈，所以它用白色我们知道，在美国的司法系统我们以为是很公正，其实。我在一个律师事务所工作我工作了三十年，所以我知道有钱的人你可以请很好的律师 然后呢，无钱的人就是这个pro bono，大家知道 pro bono 什么意思吗？pro bono 就是我们公司也有 pro bono，pro bono 是这样的，就是说你犯法了，然后呢，你请不起律师哈，请不起律师的话，那所有的律师事务所都会有一些律师，他们会把他们的一些时间啊拿出来。啊，一部分时间，很小一部分时间拿出来，就免费的为你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另外呢，还有一些律师啊，那些律师就是他们自愿的，就是拿很少的钱来帮你辩护啊。那他们这些钱呢，是政府给的。如果你是犯罪，如果你请不起律师，那他有一个辩护律师。所以呢，人世间的这个审判啊，你如果请到大律师的话，你很可能就可以逃过你所犯的罪的审判和惩罚啊，但是在这里哈，都是公义的啊，神的审判啊，他是公义的，是坐在白色的大宝座上，所以没有幕后的交易，也没有这个 VIP 通道啊，总统和乞丐他们一同要接受同样的标准被审判啊。另外，他讲到。讲到这个，讲到就是这个大宝座哈，大宝座就是大家都知道，在美国是Superior Court，也就是那个最高法院哈，它是最终的决定啊，所有的案件你都可以申诉，但是到了最高法院，当他审判下来以后，你就不能再推翻，再不能改更改啊，所以在这里的大宝座其实就是啊。就是可以说是，最高法院如果是司法的天花板的话，这个大宝座就是天花板的天花板，好，是神最终的审判，好。然后呢，刚才我们在读的时候，他特别讲到说，天地都要逃避，啊，什么意思呢？哦，这个天和地都是属于这种无生命的哈，被造之物，啊，他们都无法承受神的圣洁，哦，你可以想象一下哈，你。现在我们站在地上，好，然后有一个天，好，然后这个时候地没有了，天也没有了，只有你赤裸裸的面对的是什么？就是神，好，所以只有你和神啊，它就是这么一个画面，啊，所以没有任何的遮挡和屏蔽，啊，你就在神面前受审判，好，那还有一个争议的地方，哈，大家可能会听到别人提到，就是这个坐在审判的宝座上的到底是谁？啊，是父神呢，还是耶稣？啊，那有两种观点啊，一种观点认为就是在审判的他是父神，啊，他们的观点的依据是什么呢？就是启示录的第四和第五章里面讲到啊，有一个宝座上面是天父坐在上面，然后耶稣坐在右边，哦，然后呢，有这个耶稣就是被杀的羔羊嘛，我们上次提到哈，所以他们认为启示录里面20章11节里面提到的坐在宝座上的，如果按照第四和第五章的这个叙述呢，就是应该是父神啊，但是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就是。约翰福音第五章22节里面提到，父不审判什么人，乃将审判的事交与子。然后在约翰福音第五章27节说，父赐给子行审判的权柄。好，如果从这个经文看的话，那行审判的应该是耶稣。好，另外他们还有一个观点就是，使徒行传17章31节里面说。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定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所以他们认为这个所设定的这个就是指耶稣啊，所以有这两种观点。但是我想这个不妨碍我们对这个经文的理解，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是三位一体啊，神是一个三位一体啊，他是从三个不同的位格来讲神的这个一体，所以无论是坐在上面是父还是子，
我
但
好的
是
神票，我刚刚拿回来，
他们的意志哈，
天天我
他们的意志是合一的， 哦，所以当他们在做审判的时候，他们不会对立，他们是一致的，所以这不影响他所传递的这个核心的信息。好，那我接下来讲一个，就是大家要 pay attention 的，也是是不是要停一下？OK，我们要出去。